中医生活特辑，来自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医学。来宾是黄勋莹中医师，欢迎来到粉泥书室，您正在收听第74集。朋友们，这次呢，特别企划的中医生活特辑，在上次推出第一集以后啊，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回应，也表示呢，期待特辑的第二集节目赶快播出。我觉得很开心，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里呢，跟舒适朋友们说明，中医生活特辑呢，总共有4集，粉泥舒适 Podcast 每个月呢是上架2集。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特辑的第二集，而第三集和第四集呢，将会在9月份安排推出哦。在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面呢，都会收录完整的内容，提供给朋友们可以多次查询或者是聆听你最感兴趣的部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听勋莹医师所提炼出来的简单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继续实践。勋医师，那你有提到说中医所谓的五脏六腑，它不是指一个器官，而是一个系统。那你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这方面吗？
好，在上次的内容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中医认为阴阳五行是外界这个大宇宙运行的一个基本法则。那其实这个法则也能通用在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上面。那这就是五脏六腑的组成。那像五脏啊，它的肝、心、脾、肺、肾是属阴，六腑的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和三焦，它就属阳。那因为中医认为，正常的物质组成，它一定会同时包含阴跟阳的两个部分，这样子。所以呢，对，所以一个阴脏，我们通常就会让它再搭配一个阳腑。那通常脏是属阴，它是主内的；那腑呢，属阳就会主外。所以呢，就会出现像我们常听到的一个，比如像脾胃虚弱有没有？然后像肝胆相照这种两两一对的一个脏腑系统的相称，那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原理这样子。对，那因为成对的两个脏腑之间呢、啊，其实他们也表示这两个脏腑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对，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的听得比较仔细的朋友会问说：“诶，那如果阴阳要成对存在，可是六腑多一个啊，怎么跟五脏做搭配，对不对？这样好像六腑多了一个。那其实事实上，这个五脏中还有一个叫心包。
心包
对，我们听过心包经嘛，其实心包它是属于五脏之一，那它其实是在心这个系统分出来的。那这里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要开。讲这个中医，他对于这个五脏的认识了。对，因为中医认为心啊，首先我们先讲心，心是人体这个小世界的君王，也就是五脏六腑的统领。那呢，我们是一种很朴素跟很就是物象的那种观点来看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所以，假如说心是君王的话，他肯定要有一个贴身的护卫嘛，在外面保护他。对，那这时候就是心包。那这样子分出来的这个心包，就可以跟六腑中的三焦做搭配。这样，只是说我们习惯还是会说五脏六腑。那所以中医其实就是把五脏六腑看作是管理我们这个身体，也算是一个小国家的一个政府部门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就陆续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讲一下心嘛，它是一国之君，那中医也把它称为叫做君主之官。那这是由于心它有主管我们人体这个精神意识跟思维活动的一个作用。对，那中医也把它称为心主神明。所以，像临床如果我们有就是诊断这个患者，他其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肯定中医都会从调心去处理这样子。对，那所以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心经上面有一个那个神门穴嘛，它其实就是调整精神意识一个非常好的穴位这样子。对，那接着我们就讲一下辅佐君王再来要什么，要宰相。对，那肺呀，它的本身很有趣，它的解剖位置就是正好在心的两旁，就像很多像 一左一右在辅助这个心菌是一样的。那
对
加
对
上呢，
对，
中医认为肺有主治节的一个作用，也就
嗯
是它能够调节人体各系统的功能。这样，那
嗯。
其实它这个功能跟肺主气司呼吸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呢，我们人体气的运行跟呼吸的节律，它也会影响我们人体生理系统的运作。所以
嗯，
呢，中医就把肺称为相父之官。
相父之官。
对，就是师父的那个父，对，表示他是这个君王的一个辅导就是了。
哦，是，
对，那宰相他是文官嘛，那一个国家
对，
除了文官，是不是还有要就是保疆卫土的武官，对不对？
是，
对，那这时候将军之官就是肝。
啊。
肝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调控人体情绪的收放，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肝主疏泄，主情志。对。那这就如同，比如说，一个将军他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啊，他一定是要先调控好他自己的情绪，才能展现那种临危不乱、有勇有谋的一个气度，对不对？
对。
那有了将军之官之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国家的粮食从哪里来，对不对？就是
对。
国家的粮仓，那这就是所谓的仓廪之官。那
是。
其实大家应该比较能联想到，这个仓廪之官会是我们的哪个系统？
仓库的话，
主管粮食的，
仓库粮食，那吃东西进来会进来到胃。
对，就是我们的脾胃系统，
好，幸好猜
对，
对。
是是，所以呢，像脾它是主管人体的消化功能嘛，它其实就
对。
能把我们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为营养。那其实这些营养，中医是统称为叫气血精华。就是说，它会产生我们身体的气血，然后呢，再把这些营养输送到各个脏腑部门，然后维持他们的正常生理运作，这样子。
这里我有一点小问题哈，我
嗯
们通常在讲消化功能的时候啊，然后
嗯嗯，
食物吃进来，在胃会开始做一些分解，然后
对，
脾跟胃会就是互相合作嘛，那再来还会
嗯嗯嗯嗯。嗯
来到肠。
对，其实中医的脾呀，首先它不能完全等于我们理解的那个实际器官的这个脾，它指
是。
的其实是一个消化吸收的功能。那因为脏它本身是属于足，就是脏是主内嘛，然后
嗯，
腑是主阳这样，所
是，
以脏的地位其实是在腑之上的。
嗯，
对，它等于就是说，脾下来是胃，然后呢，等于像大肠、小肠，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这些，他们的实际的分工，其实都是在脾这个系统下面去运作的。
啊，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这件事，它不是一个脏器，
对，
不是一个器官，它是一个
是，
系统。
对，它是一
OK。
个整体的功能这样子。嗯。
是，
对，因此呢，就是中医他也认为脾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不是君王，也不是宰相，可是你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的供应，是不是都要闹饥荒？对
对呀，
呀，啊，所以的所有的生理系统也都会出问题。所以呢，
是，
中医也把这个脾呀称为我们的后天之本。对，也就是说，这个脾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这个生命体降生到地球之后，可以持续存活下去的一个根本。对，所以就是脾的功能真的非常的重要。那这也
认
就是
同，
为什么我会非常强调饮食习惯，就是我自己在我脸书上面嘛，都会强调说，哎，什么季节适合吃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确是，这个很认同，
对，那最后我们就讲到肾，大家对肾应该比较不陌生，因为很多中药的补品广告不是都会讲到说啊，这个某某有
啊、哦，
补肾的
对，
作用，对不
补
对？
肾补肾，
对，补
对，
肾这样子。对，
嗯，
那为什么中医他会特别强调补肾？是因为他认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刚好跟脾是一先一后这样子。那肾它本身呢，它是从我们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一个体质基础，我们可以理解为基因呐、啊，就是肾它主要管的就是这个基因的部分，这样。所以，我们先天的生长发育功能是不是正常的，或是我们先天的体力呀、啊、和智力的强弱，其实都是由肾来主管。嗯，所以肾就会被称为叫坐将之官，就是说一个人的功能如果强壮，他这个坐将之官就是说， 它叫技巧出焉，就是在经文里面是说技巧出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肾功能如果足够强壮的话，这个人他也会更加的聪慧灵敏，而且他的体格会强健，精力充沛。
是是是是
对，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医会强调，就是常会说要补肾的这个原因。
是是是是，
对，那当然其他的六腑也有他们各自的部门和功能啦，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嘛，大家如果
是，
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再自己去进一步学习和了解这样子。
好哦，好哦。
嗯。
讲到这边呢，我就联想到刚刚在讲心包经的时候啊，感
嗯。
觉它就很像是皇帝的御林军。
是是，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是。
对，然后呢，我们刚刚这样子，薰衣是讲下来的那个五脏，那每一个呢，从君主到宰相，然后一直到那个有管理到我们的那个仓粮的，好，
嗯，
然后最后呢，来到我们肾呢，其实它是我们经常在讲说补肾，其实也是补气，好像在
对，
肾它是否够强壮，对于我
嗯，
们人的一些表现也会有一
嗯，嗯，
些影响哦。
应该是说哈，肾里面它主要其实我们每一个脏腑它都有所谓的阴阳气血四个部分。
哈哈哈哈哈！
对，那其实如果说是以头发的话，它其实是以我们所谓的精跟血是比较重要的。
嗯嗯
对，就是
嗯
肾精是不是充足的，然
嗯嗯。
后还有肝血是不是充足的，主要是用这两点来评断这样子。
啊，
对，
肾经跟肝
对，肾
血。
精，对，因为我们
嗯嗯。
说头发是血之余嘛，就是
是。
说你的血足够的话，就是你多余的这些血，它就会去滋养你的头发这样子，
是
所以
是
其
是，
实头发要长得好的话，首先你的血要非常的充足，这样。
是是是，
嗯，肾气的话，它主要是对身体血会起到一种，比如说温暖的作用、推动的作用，就是这种我
是，
们所谓的势能，其实是由肾气来主导的。可是像我们
啊
实质的这
是，
种头发，有没有？
是，
像我们的这个头发的黑呀、茂密什么的，其
是。
实是跟我们的肾经跟肾里面其实叫肝血啦。可是因为肝血也是由肾经化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肾经是那个最原始的物质，然后它转化之后，它变成肝血，然后肝血再去生这个头发，其实是应该是这个原理。
哦，清楚清楚。那如果这
对，
样子的话，我们讲到补肾，或者是
嗯，
就是加强哈我们的肾功能，然后刚刚说的肝、心、脾等等，我们可以
对，
用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药膳来做这
嗯。
方面的调理呢？
嗯哼，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补肾这个方面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讲讲这个补肾好了。
好
那这
好。
里我们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就是印象中的补肾药，大家有没有记得都是长什么样子，或是什么气味啊，还是什么颜色呢？
我不知道，说是朋友们现在脑海里面，或者是不是有回答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
嗯哼。
还真的没有注意过。
嗯哼哼，没关系。那没有想法的朋友啊，就可以回想
嗯，
我们上次不是有提到那个能补肺的食物吗？我们有说到一般补肺的食物会偏白
偏
嘛，
白，对
因
对
为
对，
对，因为肺在五行的分类中它是属金的，那金
是，
的对应色是白色，所
是。
以呢，就是大概一些偏白色的食物其实都有一些补肺的作用。
对，是的，是的，
嗯，
是。
对，那按这个理论大家就可以去推啊，像肾在五行的分类中是属水嘛，
嗯。
那中医觉得水的对应色，它是把它定为黑色，所以一般颜色偏黑的食物，它有比较好的补肾作用。那大家讲到这里，有没有想到什么食材？
哦，黑芝麻、黑豆啊、
对，
何首乌
嗯，
啊。
是是是，所以像我们
嗯
熟悉的，像黑芝麻有没有？黑
嗯。
豆，还有像桑葚，然
嗯嗯嗯。嗯
后中药的话，比如像你刚讲的何首乌
是
啊、熟地、黄精，还有像阿胶等
啊，
等的。
熟
对，其实
地，
这些
嗯
都有补肾的作用。
嗯嗯，我忽然联想到黑木耳，
嗯，对，黑木耳也可以。
哦，我超喜欢吃黑木耳的，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就是除了从颜色去判断是中医，就是他去评判，就是说，哎，这个食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主要补哪个脏腑之外，中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判断食材和药材能对人体起到什么主要作用的一个根据，那就是四气五味的理论。
哦，是，四气五味很
嗯，
神奇耶。
你有听过吗？听过
有
四
有
十五
有，
个
我
特
现在我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个，请你赶快多说一些。
好，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四气。其实四气呢，它本身就是指这个食材或药材的寒、热、温、凉四种特性，然后其实也可以叫做四性啦。只
是
是说，因
性，
为古人他们感受这种寒热温凉的这种体会是从气候来的，有没有？就是我们说冬天的时候热，然后冬天的时候冷，然后夏天的时候热，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凉，春天的时候温暖，就是从这种气候的变化去感受这种寒热温凉的不同，所以他就把它叫做四气。那五味大家应该会比较好理解，就是指食材的酸苦甘辛咸的五种味道。不过这个五味啊，它除了是我们味蕾可以品尝出来的滋味之外，其实它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比较细腻，不是那种嘴巴可以尝出来的。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有一些这种特殊体质的人他们的感受。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尝出来的味道，其实跟它本身的药材或是食材的作用，不会相差太远，这样。对，那中医认为五味它之所以能够来判断食材的作用，也是因为这个五味也能够对应到五脏里面去。比如说，它有某种滋味的食材呀，它的本身所具有的能量也会更容易进到相应的脏腑，并且起到一定的补养的作用。对，那像在中医的五行理论当中，它是以酸味是偏入肝，然后苦味偏入心，甘味呢，也就是所谓的甜味，它是偏入脾。那辛味呢，通常是指那种有呛鼻感的食材，它就偏入肺。对，那咸味就是偏入肾。所以我们不是常听人家说吃海鲜能补肾，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对，那为什么呢？像虾、牡蛎、海参、螃蟹，因为海鲜它大部分都有咸味，对，那加上它是海中生产的物种嘛，那肾的五行能量也是属水呀，所以就等于说海鲜的能量能够与肾的能量更好的相应，这个就是为什么吃海鲜能够补肾的中医的一定的原理。
哦，明白。哎，我有一个问题耶。您刚刚一直提到说，比如说苦味偏入心，甘
对。
甜味偏入脾，都是以偏入，而不是直接，它不是绝对的，是吗？
对，它不是绝对，只是说它会更容易进入这个脏腑，就是对这个脏腑会起到，因为能量相通嘛，等于就是说我可能也会起到，我也会进到别的脏腑，可是因为我跟这个脏腑的能量相通，所以我的本身的我的能量或是我的营养会更好的滋养到这个脏腑。
哦，好神
对，
奇哦，好厉
是，
害，真的。
对。
那四气
对，
呢？四气呢？
我觉得四气大家应该也都有比较听过，比如说我们都会听人家说什么，这个人 Lin Day 有没有？所
哦，
以比较冷的东西不能吃，对，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你看，像绿豆、螃蟹、柿子、西瓜，这个都是大家印象中偏冷的东西嘛。那如果像这种 Lin Day 的人就不能吃，那像有的东西就会比较热，也就是台语说的 Kasa。对，那就是这种热底，就是热性体质人不能吃。然后像什么榴莲，有没有荔枝、羊肉、巧克力这些的？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分出这个食材寒热特性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四气。那因为这个气呀，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四气这个理论其实是比较有中医特色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理解都会主要以功用来分，对不对？我们不太会注意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就是比如说它是冷的、热的，我觉得一般人好像比较不会去在意这一点。可是其实寒热温凉代表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它本身的一种能量状态。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它是中医站在一个能量的角度来理解和应用一个事物啦，其实也是在阴阳的这个法则上面这样。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常说，吃什么食物很好，很有营养。可是你看哦，如果这个人的能量他本身没有办法跟他吃的这个食物很好的互补调和，我们说阴阳是互补调和的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能量。那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体质已经是偏寒性的，可是你又让他一直吃寒性的食物，这样他的身体的能量是不是会一直往 寒性的，就是我们说阴寒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
对，
对
那发展
对。
下去的话，它其实就会变成所谓的阴阳失调。
嗯嗯嗯
对，
嗯嗯。
那阴阳失调越大，其实出现的疾病就会越严重，那到最后其实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叫做阴阳离绝，那其实就是这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生命没有办法再存活下去的时候。
哦，其实影响很大，也对耶。我们经常都会说啊，某一个食物它可能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很高，然后大家呢比较偏重的都是它的功能嘛，因为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于我们的营养的补充这样子。
对，
但是呢经常会忽略它是偏它的偏性，它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温的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没有先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只顾虑到说哎，这个什么有营养成分很好，吃太多的话其实反而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对，就是能量会失衡嘛，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假如说你本身是偏阴寒体质的人，哎，你就可以多吃一点像温热性的食物啊。
嗯嗯。
那这时候你身体的能量调和就会比较平衡，
是
就是不会所谓的过寒或过热的。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健康人的叫平和体质。对，那反之如果你是热性的，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这种偏凉性一点的，可以帮助你身体的这种温度降到一种比较平和状态的饮食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了解自己的体质是属于什么样的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中医它除了是等于是说中医它要先诊断嘛，它诊断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包括你现在得病的时候你的情况是偏寒热温凉哪个状态，然后我们才去进行一个比如说调理呀、包括后续的调养，其实都是要用到这一个标准。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体质它并不是一辈子都一样，没有诶，它好像听起来它对于哦，会变啊！对，日常生活起居啊、喜好什么，或者是情绪怎么样，有没有生病，如何都会做变化的。
对，
中医认为，正确的养生和调理都必须依据个人的体质的特性来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个案改善当下的身心问题，有效的提升健康状况。透过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可以帮助你清楚地分析你个人的先天体质特点，以及你目前所面临的身心问题，针对个人的需求提供整体性的日常养护建议，包括饮食调理、生活习惯、穴位按摩、芳香养护以及情绪调适，来帮助促进身心能量的和谐，帮助改善健康问题，非常推荐朋友们多多使用哦。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的相关资讯呢，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里都放上相关讯息，给有兴趣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哦。
就是说我们中医其实是讲啊，就是先天，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肾主先天嘛，肾是你先天父母遗传给你的一个基础体质。那如果你基础体质，假如说它是比较差的，或是说偏性比较大的话，你就可以透过后天。那我们刚刚讲后天是什么？脾，对不对？
对。
对，所以就是透过我们后天调整你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首要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它可以逐渐把这个体质调成平和的。
哦，
对，
听起来就有希望很多，
是很有希望。所以就是我之前学那个中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有很多那种有名的以前的那个古代的中医，其实他们最先开始会学医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从小身体不好。对，那就是在一个学医的过程中，他们慢慢把自己的身体调好的嘛，所以对中医他们这一个学问就非常的有这种热情和理想这样。那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偶像啊，我那个有一个就是唐代的孙思邈，对，他也是很有名，他叫药王，
药王，
药王，对，药王，对，
是，
对，他也是就是从小 我们说叫药罐子这样，那家里为了治他的病啊，还把就是家产全部都花光了，但是就是也没有帮助他把身体调回来。那后来是他自己就是立志学医这样，然后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身体调好，最后传说中他好像活了100多岁，快200多岁。
哇塞，那他不仅
嗯，
救了自己，他也救了好多人。
是啊，是啊。所以这是中医，他认为体质其实是可以变的，就是因为在于我们还有一个后天之本脾，那脾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这个先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用。对，那所以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知道四气五味是中医用来判断食材跟药材基本作用的原则嘛。那如果说我们要补肾的话，首先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可以选颜色偏黑，然后味道偏咸。那接着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先分辨这个人的体质是偏寒热温凉的哪个状态，再去建议他多摄取这种互补能量的食材来做调理，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那因为中医讲这个肾虚，我们常说这个人肾虚，可是其实肾虚里面它还有分肾阴虚跟肾阳虚的。对，那这两种情况所需要的食材特性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像肾阴虚，我们就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身体阴性的能量不足了，对不对？就是你肾的这个阴性能量不足，所以这样的人会很容易感到燥热。对，那反之像肾阳虚，它就是身体的阳性能量不足嘛，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会比较怕冷。那相同的，他们的调理方式就会不一样。
哇，所以说适当的时候请教专业的医师，先了解自己的体质状况，真的是很重要呢。那刚刚说补肾的食材偏，可能颜色偏黑，味道偏咸。那
对，
对于我们的体质上来说，还没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或是有帮助的部分呢？在食材方面。
我们刚讲的一些有补肾作用的食材嘛，对不对？你像那个什么黑芝麻、黑豆，还有像你喜欢的黑木耳。桑葚这些的，那首先就是像颜色偏黑、味道偏咸，一般都有点补肾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的体质会更适合用其中的哪一些食材，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就是把刚刚的那些食材再分类一下，黑芝麻它是偏温的，然后桑葚是偏寒的，那黑豆它其实是偏比较平性，但是又偏温这边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些肾虚的朋友，他想要吃黑芝麻来补肾，但是他吃了之后又容易上火，像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体质。这时候他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要先判定自己是不是到底是偏肾阳虚还是偏肾阴虚。那因为肾虚是共同点嘛，所以首先就是你要去进行，比如说你要补肾之前，你一定要先确定你有没有虚，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不虚，你其实就不需要补，就是说。哎，你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能量，你没有缺损，其实你去补了，它其实没有效果。对，所以就是说，中医讲究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症，就是说，哎，你有这个表现，确定你这个能量确实是缺的之后，你再去吃，那这个东西才会对你有作用。对，所以我们要先判断你有没有肾虚，那肾虚的症状有哪些？我们刚刚有提到，肾跟一个人的生殖发育机能，还有这种日常的精力好坏有关嘛。那其实精力也包括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所以就是说，通常有肾虚的人，像小孩子啊，比较会容易见到那种像发育迟缓或是智力不足。对，那大人的话就容易出现像这种腰腿酸痛啊、筋骨无力，或是像性功能低下，然后经常会夜里起来上厕所嘛，也就我们所谓的夜尿频繁，然后甚至还有这种不孕不育呀、记忆力下降、健忘，或是太早出现白发、脱发、牙齿松动，还有像视力、听力减退的一些早衰的症状，这些其实跟肾虚是有密切关系的。那肾阴虚呢？我们现在就是你有上述的这些症状，才可能诊断你是有肾虚的。那接着我们就来分能量的，你是属阴还是属阳了，对不对？那像肾阴虚，它其实就是在上面这个肾虚的基础上，它有一些典型的燥热反应。那比如像中医，就是以像这个人，他会容易像手脚心、胸口容易发热，那中医把这个表现称为五心烦热。或是像这个人，他经常就是觉得口干舌燥啊，可是他喝很多水，他又不容易解渴，因为他主要不是缺水，他根本的这个阴的能量不够了。 那或是说，像有些人他一喝水啊，就会马上跑厕所，等于说他的身体完全留不住水分的。然后另外还有像入夜之后很容易烦躁出汗，那这种入夜之后容易流汗的情况，我们也叫盗汗。
所以这个是
对。
肾阴虚会出现的状况。
对对，那像严重的人啊，像这种入夜之后容易感觉燥热的人，他其实有的情况比较重的，可能还会导致失眠的问题。对，肾阳
那
虚呢？
是肾阳虚呢？
肾阳虚其实就是我们理解嘛，阳气不足，所以他其实就是会典型会很怕冷。对，比如像有的人他就会经常感觉像腰腹部啊、膝盖这个部位会发凉啊，而且会觉得酸软无力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像小便，像我们的小便会很清那种颜色，像水一样，但是又控制不住会一直跑厕所。对，那有的人甚至还会遗尿这样。那再严重一点，就是比如像我们常讲的宫寒，有没有？很多人都说，很多女性就是子宫偏寒，所以会导致她不容易怀孕，或是像会导致那种分泌物比较多这样。那男性可能就会出现像这种阳痿或是性功能低下的症状。对，那有些人可能还会出现这种下肢水肿的问题。
有的时候还的确听到蛮多朋友会刚刚说的这些症状会出现。那如果
对
这
啊，
样的话，要调理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有哪什么样的配方或者是食疗来做帮助呢？
调理肾阴虚的问题，其实中医有一个很经典的配方叫六味地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对，就是大家应该，因为我们家药店也经常会有人来询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那现在大家学习之后就知道，六味地黄其实是这个配方，它其实是比较适合肾阴虚的来使用。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们刚讲的，你是属于肾阳虚的，你是不适合用这个配方的。对，那如果是不想吃中药的朋友，其实针对肾阴虚啊，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味很好用的食材，它可以用来滋补肾阴，那就是桑葚。
桑葚好吃，
对，桑葚我自己也很喜欢桑葚，我觉得就是
对，
回来台湾之后，哇，很多桑葚的食品，你知道吗？
对呀、好吃，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天
真的很
堂，这样。
棒，真的，连
对
果
啊，
汁也很好喝，果
对
酱也
对，
很好吃，
对。
真
那
的。
桑葚的功用，其实在中医来看也真的非常多，因为其实桑树啊，它本身全身都是宝，包括什么桑叶啊、桑枝啊，然后还有包括桑葚嘛，然后包括蚕哦，它其实都可以用来做中药。对，那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桑葚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那种滋补品嘛，所以其实现在不管在大陆和台湾都有出很多这种桑葚的食养保健品。那像刚你说的这种桑葚汁、桑葚果酱有没有？那大陆那边他们就比较流行熬成那种桑葚糕。
桑葚糕，
对对，就是我们中医所谓的膏方啦，因为他们觉得熬成膏之后它是精华嘛，然后把它就是保存起来，就是它也会，比如每一次就是用一勺，然后冲水服用，就会觉得比较方便。
懂
对。
懂，那个剂型就很像枇杷膏，我们熟
对对
悉
对
的。
对对对，他们大陆流行这样吃，
是。
对。不过桑葚膏它本身就是，虽然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养品，可是毕竟桑葚它是偏寒性的，所以像有一些就是那种脾胃功能偏弱的人啊，他单纯吃桑葚膏，很容易会出现像那种胃痛、拉肚子的情况。对，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食材它是偏冷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如果有朋友或是有患者，他们有买这个，然后有出现这些情况，我都会建议他们加一点那种偏温性，同时味道也比较搭配的食材来调和桑葚的寒性，比如像我们说生姜啊、陈皮、紫苏这些的，对。对，那因为这些东西加下去之后，它除了能够提升脾胃对桑葚营养的一个消化跟吸收，它也能减少这个不良反应出现。那我本身就是有一个在湖南做食疗品牌的朋友嘛，他自己就是因为他有学过中医，所以他自己制作的桑葚膏，他就在里面多加了一味陈皮下去熬。对，那因为陈皮本身是偏温的，然后它还有这种健脾助消化、祛湿化痰、保护肠胃的作用，所以像有一些那种吃单纯桑葚膏拉肚子的人啊，吃了他们家的这个膏就不太会出现问题。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体质很复杂，就是说他可能有肾阴虚，可是他的肠胃又是偏弱的，
对，我正想这
对不
样
对？
说。
对，因为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就是饮食太复杂，就是说有的人，比
对，
如说你看一下子吃麻辣火锅，一下子喝冰的饮料，
对，
对啊，其实这样长期下来会导致你的身体会变得很，我们叫做寒热错杂啦。
都
对，
复
所
杂了
以
起来，他也不知
是
道
是
说
是，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对，你就不是那种纯寒或是纯热，就等于说，哎，我可能。
对，
又怕热，可是我吃了冷的，身体又不舒服，这样子，对呀、啊，所以其实中医的食养的精髓就在于你懂得搭配，就是说，哎，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嘛？那你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去把食材做一个很好的调配，那这
真
样子你
的，
既可以就是感受到这个食材的功效，然后你还能够减少很多副作用的问题。
真的，要是早些几年认识你就好了。
嗯，是，现在认识也不晚。
在很多
对，
年前呢，就是我还在很高压的那个工作环
嗯，
境里的时候啊，我的身体就是
嗯哼，
像刚刚描述的那样，就是它会
哦，
燥，然后我
嗯，
需要吃一些偏凉的来去让它比身体比较没那么燥。好，但是
嗯，嗯，
吃下去又胃痛，因为我可
是
能
啊，是啊，
脾胃受不了，
现在这个是
真
比较
的，
常见，尤其是女性。
真的，
对，因为女性她有一个问题，其实女性会比男生更。男性更容易阴虚啊，因为我们说阴它主要是主我们身体，因为它是主水嘛，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像血啊，有没有像血或是像精液这种，或是像身体的这种分泌物，或是身体里面的水分，其实都是属于阴的部分。对，那因为女性她先天有这个，我们说经带胎产，她会来生理期，对不对？然后她要生小孩，其实这个都很消耗血。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她进入更年期之后，她身体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燥热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如
对，
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到了更年期的反应，有一些人
嗯，
就真的是很燥热，又一直冒汗，
是，
也是这个因素咯。
对，她其实就是因为她本身这个阴不足了嘛，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像吃点这种桑葚啊，或是刚你说的这个黑木耳啊。就是这种比较滋阴的食品来调理你身体的这个阴虚的情况。对啊，如果你像就像我们刚讲嘛，你吃了又觉得冷，那你就可以加一点像我们说温性的，比如像陈皮、紫苏、生姜这些，哎，一起吃，它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它这个寒性的能量，让它可以更好的被你身体吸收。
我光是用想的就觉得
嗯。
桑葚糕加上陈皮好香哦，
对，它那个香气其实是
真的，
蛮好喝的，然后它那个气味就是你喝了会觉得很开胃，
真的，真的，
嗯，大家可以试看看。
哇哦！那刚刚讲是肾阴虚哈，
嗯
那肾阳虚呢？
嗯，肾阳虚其实中医也有一个经典的配方叫金匮肾气丸，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说，那它其实也是在。六味地黄的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能够温补阳气的药材，就是桂枝跟附子这样。对，那因为这两味药，桂枝是属温性的，附子是属于纯热性的。对，那所以就是说，中医认为补我们身体的阳气呀，只能用那种我们叫少火生气，就是像很像生火这样，要小小的这样慢慢把它升起来，不能一下子大火把它升起来的那种。因为这样很容易就是会造成上火的反应，这样。对，所以一般我们补肾阳气，就是我们不会用到很温补的那种方式，这样。那就是其中假如说这个人呢、啊，因为本身像桂枝是温性，附子它是属于比较热性嘛，可是他用的量都很少。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的阳气虚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桂枝换成所谓的肉桂。对，肯定要有听过肉桂吧？
有，而且我还蛮喜欢的。
嗯，它其实是调理肾阳虚一味很好用的食材，尤其是青花桂。对，那因为肉桂它本身它能够温补阳气嘛，可是有的人他如果是买到那种劣质的肉桂，其实吃了会很容易上火。
好像是我听蛮多朋
对。
友说他不碰肉桂，因为他说他一吃就上火。
因为本身肉桂它就是热性的，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有讲，温补阳气一定是少火生气，就是这种小火是慢慢把它升起来。那像
是。
青花桂，它本身就是有这种油脂很丰富，然后它又清香，可是你吃了又不容易上火的一个特点。这个我们也叫
哦，
做肉桂中
是，
的极品啊。
哇哦，青花桂，
对，
不是蛙桂，是
不是青
青
花
花
桂，
桂。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办法买的话，可以尽量买这种青花桂来使用。那我们通常因为中医认为肉桂有温补肾阳、引火归元、强心通脉的作用，那因为
是，
它本身性是偏热的哦，就是它其
是，
实属于大热的，所以
嗯哼，
其实建议每次的使用量是不能太多了。如果你
一
一
点
旦过
点，
了，就会上火。对，就是一
哦，
点点。
一点
我一般
点，
是建议，就是如果你要用肉桂粉来调理的话，你就
哈，
是比如像在喝饮料啊。有没
哈，
有的人喝咖啡的时候会加一点？有没有？
会
或是
加一
喝
点，
牛奶的时
对
候，
对
对，
对
或是
对，
用餐的时候加一点
对，
点进去佐餐调味就可以了。
是是是是。是是
对，
在这边呢，我要分享一下我妈妈最喜欢的，就是真的是一小瓢肉桂粉加进去温豆浆里面。
然后，
对，因为她说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哈，因为那个豆浆本身也有它一定的油脂在，
对。
然后肉桂里面也有一些，然后当他们两个
是，
调和了之后，我妈妈说那一碗豆浆真的是好喝得不得了了，当然它是。无糖的哈，没有加糖，然后完全就是豆浆本身的鲜甜跟香气，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这样喝的。对，尤
可是
其
这样的配伍其实很合理呀、
冬天喝的时候，尤其冬天早餐有这一杯哈，哦，我觉得那一天特别的暖和。
因为肉桂它有温心阳的作用，就是它可
是
以暖你这个心，然后让你会
是。
觉得就是你整个身体那种血脉舒畅。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心主血脉嘛，就
对
是你整
对
个
对，
血脉舒畅之后，你身体会觉得很放松，然后也会觉
对，
得有那种幸福感。
是是是是，真的超棒的。
对啊，其实你这个配伍是很合理的，因为其实豆浆本身是偏凉性的。
哦，真的吗？
对，它偏凉一点，所以其实就是说，你看你加了肉桂之后，它可以调和它的那个凉性嘛，那可能会让它整体这个饮品就会变得偏温一点点，所以可
嗯。
能说你妈如果说她本身是属于体质偏冷一点的，我只是猜测，那她可能喝了这个饮品，她就会觉得很舒服。
是是是，
对，就是你妈妈的这个配方真的是配得很好，因为像有的人会加到咖啡里面，可是其实咖啡没那么适合加肉桂。
哦，也
除非
是
它加了鲜奶，对，因为咖啡是属于比较燥热性的饮
是
品，对，
是
它就等于会热上加热这样子。
是是
对呀，啊，那这
是是，
里我分享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是茶艺师的朋友，那
嗯。
因为他本身体质其实就是偏寒的那种，可是因为他经常要教课啊，就会避免不了他就要经常喝那种比较偏凉的，像什么绿茶啊那些的。那
嗯
长期下来，他的体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寒。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自己的那种经常会感觉像他那个腰部啊、肚
嗯，
子啊、膝盖，好像都会冒出那种嗖嗖嗖的那种凉气这样子。然
哦，
后他的脸色也变得那种灰灰暗暗的。然后甚至他有出现那种抑郁症的情况，就是经常都不想出门，然后也不想见朋友这样子。啊，其实这
嗯哼哼哼。
个就是体质阳气不足的人很容易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阳气是代表生命活力嘛。所以，
是，
当一个人的阳气能量不足之后，他其实就会，就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抑郁症的问题。对，那有一次我去找他，他就跟我反映这个情况，然后那时候我就建议他，你可以在那种凉性的，比如像绿茶里面啊，你就加一点这种肉桂粉这样子，或是你就用肉桂下去一起煮。然后后来他也有采用我的意见，大概就是过了3个多月左右吧，我又去找他嘛，然后他就跟我反馈，他之前那些怕冷的情况全部都改善了，然后而且是
哇，
他脸上的那个斑哦，因为他原本脸就是暗暗的啊，有一大片的那种黑斑嘛，整个都慢慢淡掉了，对，然后整个脸就变得比较亮这样子啊，整个人的情绪也变得比较积极跟开朗，
哇，光是听就好开心呢、哦。
对，首先就是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
讲到重点，真的真
对，
的，
是。
所以的确是哈、哦，首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并且呢，最好也要了解自己的情绪、心理状况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这个真的都很重要。那想要问一下薰盈医师哈、哦，就是说， 因为现在普遍大家都压力很大，
嗯，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上班族，或者是身为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们现在即将要开学嘛，或者是正在准备要学测、要会考，好、
嗯
哦，就是明年这样的，新兴学子们，大家都压力很大，也都很辛苦。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刚刚说的食疗、食养方，或者是药膳的方面，可以帮助来舒缓跟稳定呢？
嗯哼，前面我们有提到主管我们情绪状态的丈夫是哪一个？是肝，对不对？
对对，是肝。
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改善这个情绪起伏太大啊，或是这种情绪失常的情况，其实中医都会从调肝去着手。那中医常用的一个方法就叫做疏肝解郁，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啊，有疏肝解郁。
对，就是说，如果对中医有一点研究的朋友啊，应该都有听过肝郁，有没有？肝郁这个词这样子。
郁就
那
是
其
忧郁的
实，
郁啊，
对对
好、
对对，就是说，
哦，
为什么肝郁会造成情绪失调的情况？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在脑中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肝是将军之官，对不对？
是。
那将军肯定是只能安抚疏导啊，就是你一旦压制他，他就会怎么样？起兵叛变。
对，是
对，
的。
所以其实就会导致很多情绪的问题，而且其实也可以从肝的这个能量，它自然的能量去理解，因为肝是属木，对不对？
是。
对，那花草就是包括树木，我们是其实是要去修整它，然后去引导它，而不是就是去压制它的，因为它的那个枝叶是会一直长的嘛。
对对对，
对，所
认
以
同。
当你去压制它的话，它这个肝的能量就会出现问题，那就自然会导致很多的情绪失常的情况。
是，
对，所以中医它其实强调情绪啊，它其实是不能压抑的，它其实是要得到适当的抒发，只是说我们要学会掌握好这个抒发的度，就是反而啊，你让它适当抒发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那其实，在儒家的《中庸》里面，它其实有提到这个，它其实叫"发而中节"，就是说，我们每次情绪抒发的时候，都是刚好打在那个点上面。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首先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觉察到自己有情绪出现了，就是一定先想办法去疏导它嘛。因为其实情绪我们也可以理解，就像一股能量一样。那这个能量它已经产生了。你怎么去处理它？你不可能就让它凭空消失掉啊。对，所以你一定是要么就是要发泄出来，就是或是就是转化，为它找到出口这样。那如果你把它压制它，它会往哪里走？它就是往身体里面去走嘛。那能量，无形的能量累积久了，它就会逐渐形成物质哦。这种东西就是逐渐累积的过程。那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比如像什么结节，有没有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对，或者像乳房的肿瘤啊、子宫的癌症这些的，其实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压抑来着，
对，就是你这个长期的这种能量，它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抒发。那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也有发现，很多就是这种得癌症的病人，他其实在发病的前期都有这种长期累积的不良情绪，或是说他在发病之前，他有经过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情绪刺激。对，这个是我们有统整之后发现的一个就是规律这样子，所以就是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试着，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哭一哭啊，或是你可以去唱歌，或是像书写、画画，或是像做瑜伽、运动、跳舞等等的，然后也可以尝试去调节我们的呼吸或做冥想，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你自己转化这个念头啦，或是转化这个能量，对。对，只要就是说，不要在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上，就是你让这个情绪的能量有出口，或是得到转化，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减少不良情绪对我们身心的一个伤害。
哦，这个认同，这个认同，
嗯，
是真的。该要
对，
去抒发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抒发。哦，
是。
那如果平常就有运动的习惯，或者是动笔啊、书写啊，或者是画画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出口啦。
是，所以就是说，情绪本身我们要先疏导它。那如果就是说，哎，这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处理的效果有限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些，比如像我们说的中药或是一些食材或茶方都可以。那中医其实对调理情绪，它其实也有一个很经典的配方叫逍遥散，
哦，这名字取得真好。
有没有？对，
哦，逍
逍
遥，
遥， 对，就是吃完之后，整个人会变得逍遥自在、快活是神仙的意思。
对。
中医他用这个药的标准是在你有这样的能量出现，所以你用这个药，它刚好去调和它嘛。
是是
对，
是
可是如
是
果
是。
你没有这个能量出现，你吃了这个，它对于你来说就可能是多余的或是负担。
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的聊天也是想要适当的提醒一下朋友们真的很多时候平衡是好的，药就是药，不用需要，我们不需要说去追求一个好像因为好像过度的预防啦，因为药就药，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对症下药。那如果说一切都是在平和平稳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吃。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睡，就已经很足够了。
对，这是正确的。那或
是
是
是。
说，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可以适合日常，你可以用来比较平和的调养方法。
哦，这
那
个好，
对对对，那逍遥散它这个配方其实主要是用于中医的情志病，就是它已经是形成病了，就是说，
病
哎，由于情绪导致的一些身心疾病，那中医是把它统称叫郁症。对，那我之前其实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啊，有重点针对这类型的疾病做过研究，然后我就发现古代医书里面记载的情志病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症状也很多样。它不仅会造成身体上这种实质性的病变哦，像我们刚讲那种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肿瘤这些的，它其实严重的还会导致一个人出现这种精神跟思维的一个异常。
真的，
对呀，啊，很多人就是会发现，就是说，比如说他有一些出现的这种症状，很多人就会以为他们叫做像神灵所作，就是所谓的附身的意思啦。好像以为他被附体，对，所以其实情绪就是这种没有得到适当的抒发，其实它真的会导致蛮严重的问题，而且女性更容易发这个病。
真的，
对，在古代医书，其实就是很多都是女性的患者在得这个病。
比例上来讲，女性比较
对，
多。
是是，那其实这个跟女性先天心性可能比较敏感有关系
对
啦。
对，也比较
那其实
细
像你，
腻，
对对
对。
对。那其实像女性常见的，像我们刚讲这种甲状腺、乳腺、子宫、卵巢的问题呀、啊，其实也都是循行在我们就是肝经循行上有经过的器官。对，所以我们刚刚说肝它是主情志嘛，所以你看长期，假如说你有肝系统的能量异常的话，其实都很容易导致这些疾病的出现。对，那如果就是说，确实有情绪失调而导致像已经变成病的朋友，你可以尝试逍遥散这个配方，因为它本身有疏肝理气啊、调畅气血的作用。可是你到底适不适合，其实最好还是请专门的医师帮你判断，这样其实会更好的对症下药。对，那如果就是说，哎，你没有形成病，可是我们不免也会有这种情绪低落或是比较郁郁寡欢的时候嘛。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平和的花草茶，它其实也有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调畅气血，然后调和情绪的一个作用。
赞同赞同，
对，因为中医认为肝它其实在五行是属木的，然后花草植物的能量其实它本身跟肝的能量就是相应的。对，那加上有很多花草茶，它其实都有那种香气呀。那它这种气，我们说它其实这种香气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我们叫疏肝理气的作用，那它就可以调理我们肝系统失常所导致的一些情绪失调。
认同认同，超疗愈，光是味道就很疗愈，
是啊，是啊，
真
所以就
的。
是像我们现在想象有哪些可以，我们常用，比如像玫瑰花，对不对？茉莉、桂花、菊花、洋甘菊，然后迷迭香、薰衣草、薄荷、百里香、白兰花，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这种可以用来调节情绪的花
真的，
草。
真的，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玫瑰花。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在玫瑰花里面加一些薄荷。薄荷、玫瑰花其实香气很特别，也都很清新，
哎，我
很
发现
清
你们家
新，
的人很会搭配。
很会搭配。
对，因为我们后面就会介绍玫瑰花，它其实是偏温的，薄荷是偏凉的，
真的，真的，我
真
也正
的。
想问说，那四气五味的原则来看说，刚刚说的这些花花草草， 该怎么样去做搭配。
对啊，所以其实像就是我们刚讲的嘛，就是当你知道了有这个四气五味的原则，然后你又知道你自己的体质之后，你就可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花草茶来饮用。那像刚粉妮讲的玫瑰，它其实是偏温的，包括像桂花、迷迭香、百里香、白兰花，它们本身都是属于能量偏温一点的，那就适合这种比如说阳气比较弱，然后比如说它容易怕冷啊，或是拉肚子、痛经，或是容易抑郁、悲观。就是这种体质偏阴寒的朋友会更适合，就是如果单用的话，对。那如果像是茉莉、菊花、洋甘菊、薰衣草、薄荷这些，它就会偏凉一点。所以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是属于那种情绪比较容易急躁，然后容易上火、容易发脾气的这种，我们说阴虚燥热的体质，你单用这些就会比较适合。对，那
难
你刚好就是
怪，
把这两个搭在一起，所以它就是属于平和的，所以
平
你喝起来
和，
就会觉得舒服，
太好了，太好 了。
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像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两种体质问题都有啊，就是说寒热错杂。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跟生活环境、现在的生活环境跟饮食习惯太复杂有关系啦。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学粉泥，把两个属性的花草做搭配。比如说，哎，你发现你是寒比较多，热比较少，对不对？你就可以在茶里面，哎，多加一点温性的花草，然后少一点点凉性的，就像我们举玫瑰跟菊花好了，就可以用2:1的比例这样。
这个
对，
搭
那如
配一
果
定
你
也
是
很好喝。
对对，那如果你是属于热多一点、寒少一点的，你就可以反过来这样子。对，大概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搭配啦。那像平和体质，就像说，哎，我没有明显的寒热，比如说像粉泥这样，哎，我就是想品尝这个花草的香气呀、啊。享受它这个就是甜美的口感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等比例把这种不同能量属性的花草有没有等比例下去搭配，那这时候花草茶的能量就会很平和，就比较适合长期喝啦。因为我们就说你一个能量偏性太大，比如说你长期喝一个寒性的茶，长期喝一个热性的茶，它都会导致能量的偏颇嘛。那你如果是要长期喝一种茶，它其实最好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比较平和的，这样其实是比较好一点。
真的，像我如果说有刚好，比如说那一餐吃的比较多，有时候难免嘛，我们会外出啊一起餐叙，那吃的太多的话，那我回来呢的那一次，我就会把薄荷放多一点。对，感觉就是对我的消化好像那个也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这样子。
是啊，因为本身食物它消化产生就是产生热，它就会产生热量。对，所以其实，在临床小朋友小，其实最常乱吃东西吃多的就是小朋友，因为他们不太会控制嘛，所以也经常出现一种叫做食积发热。
食积发热。
对，就是因为他身体积存的那个饮食太多，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因为小朋友的脾胃功能就是还没发育健全的啊，那这时候这些没有办法吸收利用，也排泄不出去的食物，就会在身体囤积产生热量，然后导致发烧的问题。对，所以就像你刚讲的，就是像我们这时候，比如像你刚用的薄荷就可以，因为薄荷它有帮助消化的作用，那它还有解热的效果。对，对。那另外像是我们也会用一些什么炒麦芽这些的，就是帮助它把这个食物消化或是代谢出去之后，像有的小朋友他就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排便了，排便之后他这个烧就退下去了。对，
哇，那真是太棒了！其实我现在手边就有一杯薄
薄
荷
荷
玫瑰
茶，
茶，
真好，所以我们刚好今天很共识。我在喝酸梅汤。
真的是太棒了！听到这边呢，舒适朋友们别着急，也别担心哈。刚刚呢说了好多好多的花草的名字，我都会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放在这一集的部落格里面，方便你随时呢都可以去参考使用。在这一集节目中，薰仪医师带着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并且聊起神奇的四气五味。尤其他提到中医的四气理论是站在能量的角度来理解和应用一个事物，其实也是一种阴阳的法则。我真的觉得超酷的。 中医的角度也很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只要了解自己，学习分类和法则，就可以涵盖大部分的日常。就像薰仪医师说，吃适合自己体质的食物，帮助身体的能量调和为比较平衡的状态，不会过寒或者是过热，这就是所谓的平和体质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一种平衡，而这就是我们要的。期待下一集薰仪医师继续分享中医生活。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会非常的开心，更是感谢。在粉泥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com 就可以轻松找到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书室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本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